ไรไม่ใช่อาภิรูปนะ当夏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第三节，弟子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地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然后我们看第八节，我就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然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会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们的这一句话就是刚才以赛亚第六章，当神打发以赛亚去的时候，就告诉以赛亚说：“你去告诉他们。”他们，你们听是要听见，所以这句话完全就是刚才以赛亚第六章，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听见神声音是这么说的。然后下面是第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说他说这话，所以这个他是基督说的，因为你不上下文很清楚，乃是指说人不相信他，所以把他。弃绝他，所以主耶稣说了一些话以后，他就离开他们，就隐藏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知道，圣灵呢就借着以赛亚去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的这话。所以从这段圣经，我们就晓得以赛亚当初他所看见的异象，那个荣耀异象，他看见呢这个万军的耶和华荣光充满全地。那么同时他觉得祸哉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就住在嘴唇不洁的地。那么然后大家都知道说有炭火来医治他的罪，叫他可以得到洁净。那么现在呢，因为嘴唇得到洁净，现在谁会愿他来救你说话？因为他看见他自己有祸，所以他才能告诉别人说没有。许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去看见我们自己有祸，我们去告诉别人有祸，那是假的，神没有打发我。所有神打发的先知都是看见神的荣耀，所有蒙打发的先知都是看见我有祸，都不是用指责的手指责别人，在指责别人以前，他已经接受了圣灵。圣灵在那个荣耀的光中叫他完全的倒靠，只有在神的光中扑倒的人才能叫别人在神的光中，所以这个才是先知的。所以我们知道大家很清楚，以赛亚所以被打发，因为他听见有一句话说：“我能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然后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下面就开始以赛亚。那么这个就是整本的，所以我想我们知道以赛亚第六章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以赛亚所以能做先知，因为他有个异象；以赛亚所以在有是先知，因为在这个异象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也看见了自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起来为主说话，乃是看见异象。乃至在神的光中不倒， 我们有没有被神的光照到。所以我相信我们被主的光照到有几分，我们就能为主说话有几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变成一个马和象。那么在这个意象里面最重要的，我们说过这个意象就是他看见耶和华荣耀，当然看见父神的荣耀，没有说，而且是这个荣光遍满全地。但是当他看见父神，看见这个神的荣耀的时候，事实上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我们怎么知道？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因为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我们的主是降生在八百年以后，所以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看见的意象的时候，要经过八百年基督才降生在我们。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赛亚他的灵里面，他能看见八百年以后要降生在我里面，他看见了他的荣耀，所以他就指着他说话。所以我们要记得以赛亚书整本书的特点是整本书以赛亚都指着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没有读到基督，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基督原来是贯穿整本以赛亚书的，我们就完全不错，我们根本就不明白。我们已经说过是十字架把第一段以前面三十九章和后面二十七章把它连在一起，将它们贯穿在一起。同时呢，也是基督让整本的以赛亚书连在一起。所以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把整本的以赛亚书把它连接。所以感谢主，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呢，可以说是个起点。从这里以后，我们就知道到底以赛亚看见，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你再往前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哎，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那么主耶稣必须降生来成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他看见了异象以后，然后接着第七章，那么就是耶稣的降生。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一卷书里面，不只讲了主耶稣的降生，也讲了主耶稣的复活，也讲了主耶稣的名字，也讲了主耶稣的受膏，就是怎样被圣灵充满，也讲了主耶稣的工作，也讲了主耶稣的性格，讲了主耶稣的受苦，讲了主耶稣的受死，讲了主耶稣的埋葬，也讲了主耶稣的复活，讲了主耶稣的升天，也讲了主耶稣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本书虽然主耶稣还在需要八百年以后才生下来，但是呢，这一卷书已经把主耶稣从诞生一直到升天到再来，可以说点点滴滴都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上个礼拜已经说过，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先有生平后有传记，但只有主耶稣是先有传记后有生平。他在生下来八百年以前，就在以赛亚书这一卷可爱的书里面，圣灵已经把他的传记放在里面。或者这样说吧，今天我们都是先有一个人生下一个生活，然后你才有生活的录像或者录影。所以录影呢是生活在先，录影在后。你没有一个你现在不错，你可以你知道这个今天你可以用超音波，你可以知道这个人生下将来婴孩生下是男的女的，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到今天为止，科学家还不可能发达到一个地步，就是在妈妈还没有生孩子下来以前，就给她个录像带或者录音带，说是那你打开看了以后，你将来的孩子生下来，那个整个的过程就像着录音带一样，一直到他到大，一直到死，没有这个，没有，你在世界上没有看见有这样的录像带。但是很清楚，你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录音带。就从主耶稣的降生一直到他的生平，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周到，都在里面。那么我们上一次说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然后他说，若流这人的血，就归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实在是气绝了，我们是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虽然如此啊，今天 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个证据在哪里？就是那个传记，或者就是那个卡，那个录音带，在谁的手里？在犹太人。今天这两天他们过新年，你去问他们犹太人，他们知道不知道有一卷书在以赛亚？他们都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章，很稀奇。在以赛亚书里面不是一章，好多地方就给我们看见。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是怎么降生，然后怎么受死，然后怎么埋葬，然后怎么升天，怎么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这个证据是在他的朋友的手里，当然今天是在基督手里没错，但是更有力证据就是他也在敌人手里，也在定他十字架的人的手里。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显得更有分量，这个就显得更有气。所以弟兄姊妹，难怪这个仇敌不喜欢这件事。他不止把以赛亚当初的先知以赛亚被剧剧切成两半，那么现在以赛亚书到二十世纪是被人切成两半，他们又有两个作者，特别是四十章以后是另外一个作者，是被掳以后之后，这圣经怎么能说预言有个古列要出来？所以明明他们一定是经过历史发现有个古列以后回过头才讲到古列。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因为他不相信圣经原理，所以就用人的常识人的办法，那么试着要把它分析了。所以你看见今天的以赛亚书很多人都是认为是这样的作者，包括今天很基要派的，如果你进到所谓的圣子书店里去看，那么有的你看像 secondary 的，就是说第二以赛亚书，那其实是四十章一直到五十章。可是我们要记得全本圣经特别是以赛亚都是分分的，因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你看见主耶稣从主耶稣降生一直到主耶稣的荣耀，一直到新天新地讲的新天，所以我们再说这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这一次不能用很多的时间去细看，但是我们要把几个重点抓住啊，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第一次讲的十字架，那么上一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基督，不光是救赎贯穿了整本书，不光十字架贯穿了整本书，整本以赛亚书，而且呢，我们晓得基督也贯穿了整本以赛亚书。那么我们说过，因为以赛亚书是全本圣经的小引，所以呢，你能够知道十字架是贯穿整本书。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督呢就关也是关他，或者我们这样说吧，在神所创造的，在神的宇宙里，在人没有堕落之前，基督是中心。人堕落之后，因为人需要救赎，所以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两个同时就做了中心。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或者我们都知道这个圆呢只有一个圆，只有一个中心，那么椭圆呢可以说两个中心，就是两个中心。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因为一个焦点是基督，另外一个焦点是基督，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他就是。那么这一把钥匙呢是可以开启整本以赛亚书，也可以开启整本的圣经。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快的要来看一下到底这个以赛亚书怎么把基督贯穿起来。我们要很快去看看经文，我们能够集中眼睛神。那么最早这个第六章是讲到以赛亚看见弥象，已经看见他的荣耀。那么现在以赛亚从第七章就告诉我们他那个时间的望远镜他到底看见什么。那么当然呢不要忘记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最重要就是十四节，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那这可以说是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但是呢，以赛亚看见这个预言的时候，和他当时所在的情形有关系。圣灵呢，就用他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人事物，然后呢，就把圣灵所要启示的中心呢，把它发挥出来。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里有一点的困难， 有一点什么样的困难，就是为什么这里忽然间讲到说必有童女有还童，事实上在这里讲了一段故事，讲了一段的经过，是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就是亚哈斯在位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发生的事，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就不知道说到底怎么跟童女怀孕生子可以连在一起，那这是我们读经上的困难。那么第二呢，当然对于犹太的这个拉比来说，他们绝对不能接受这个以童女怀孕生子，因为如果接受童女怀孕生子的话，那么他就等于接受他就是弥赛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很重要，在这里呢，这里所提的那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是指说基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说过那个仅仅是接受第六章神的荣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赛亚远远的看见他的荣耀就值得他。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七章以赛亚就把他所看见的报告给我们，就把那个预言给我们，怎么主耶稣从降生开始，然后怎样点点滴滴，你往前读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就可以看得很清。所以我想在这里要提就怎么找一条线，你就能读的时候你知道能够连得起来，然后一直的往前去。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目的，是看完了就怎么注意一下。那么犹太人当然他不能相信这句话是据说弥赛亚说，所以他们不认为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弥赛亚预言的一个，他们不相信。所以怎么办呢？他们本领就这样，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童女啊，在希伯来文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是翻的童女，还有一个翻译呢就是翻作少女。所以现在呢我们要问他们这样说法对还是不对。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真正的从这个学术的角度来看，从真理的角度来看，那我们要承认这个犹太的拉比他们说的是对的。不过呢，当一个词有两个不同翻译的时候，你怎么确定它是哪个意思呢？你要看上下文。所以我想所有这个人都能够承认。那么这里到底是应该翻作少妇呢，还是应该翻作童女呢？我们知道这要从上下文来断定才可。那么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用神的话来解释神。那对我们来讲没有困难。这个第七章第十四节这里所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只能够把它翻作童女，没有第二个可能。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根据上下，根据上下我们知道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原来是做兆头的。那么兆头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是难得发生的事。所以如果在这里的童女啊就是少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少妇怀孕生子这个不是稀奇，就是天天你都能看见，报上不看见，你平常也常常看见，所以这个不能当作道理。兆头一定引起你注意，兆头一定觉得这是不平凡的事。但是呢，你知道这里不可能翻作少妇，你只有可能翻作童女。那么好了，我们说这只是一个地方神，有没有别的圣经，有没有别的地方神的话能够证明给我们看他一定确实是童女而不是少妇。那么最稀奇的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引以赛亚书七章，那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非常有意思，当马太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希腊文写，这个希腊文童女这个词只有一个翻译，只有两个，所以这个陶也好，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肯定圣经在这里所给我们的启示很清楚的，必有童女怀孕。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八百年以前，那么已经有一个预言，那就是以赛亚书预言说将来我们的降生的时候他是从童女，是从童女生，所以必有童女怀孕。所以有一天天使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说，你要怀孕，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耶稣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因为你把这两句话一对应的话非常非常清楚。 那么以赛亚书呢就必有同语，一般的就是说在千千万万的同语里面有一个将来是要借着他来怀孕生下人类。那么这件事终于临到了玛利亚，所以呢你记得吗，玛利亚听见的时候她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后来玛利亚服下了很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么以赛亚书呢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神说的第一次的话，神在历史上说的话。那么这个路加福音，那么神对玛利亚说的话是把以赛亚说的话再说一遍，而且本来是客观的话现在变成主观的话，而且带着能力，所以玛利亚愿意把所有的愿意不管恶名美名他愿意告诉你神说情愿交付主的话呈现。所以我想定是呢我们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以赛亚说的这句话呢乃是圣灵在耶稣降生以前八百年就已经这样说，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以赛亚的预言看见基督的荣耀的时候，他第一个景象就是童女怀孕生，这就是怎么降生的，在我们内部图画以赛亚老早就看见，我当然他只看见有童女借着一个童女把主耶稣生下来，乃是米迦书告诉我们说他降生了，以赛亚都预言说他降生了。所以我们看你知道的以赛亚看见基督的荣耀不过是局部的，不是全部，乃是以赛亚的看见，以赛亚的意象加上以西结加上代理加上米迦加上众先知的，然后呢才给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以赛亚已经看见了，一看见当他一看见这个基督的荣耀，他就看见他要借助一个童女把人类的救主带到世界上，所以呢这个是七章。那事实上呢就是呢我们读圣经要记得七章八章九章是连在一起，所以如果你把第七第八第九这三章你把它分开的话，那么就难怪大家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读圣经很重要，就是你不能断章取义，你不能把一些圣经拿出来把它分开然后你再解释，不行，你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背景底下，那么在一个完整的背景底下你就能够找到一个完整，否则的话它一定是吃土不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近的来说第七章到第九章是一气呵成，第七章呢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第九章呢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是第九章第六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七章一直连到第九章，然后呢根据他所说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为什么连在一起，因为他的背景是一个背景，然后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就是那个生，童女怀孕生子告诉我们说这个救主必须是女人的后裔，那么这个是第七章，然后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主耶稣降生是怎样的一位，所以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特使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君，他的政权与平安与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一气呵成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好不好用圣经来证明这件事？我们看看一起《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章，你看看，现在如果我们把第七章和第九章放在我们脑子的背后，然后呢，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31节，那么这个以赛亚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那么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节你要怀孕生，我讲很清楚，本来是一般的客观的，现在是主观的，本来是历史的，现在是现在被玛利亚这么说的，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以赛亚书是说给他起名叫以马内，所以你知道的以马内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以马内，谁与我们同在。好了，然后呢，以赛亚书三十二节，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再回到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你看见吗？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以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弟兄姊妹，因着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你得说第七章到第九章果然那里面的话就应验在路加福音。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只读到这个怀孕生子，完了下面我们就忘记，你不会忘记下面那句话，事实上呢是以赛亚第九章的话。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你今天圣灵合在一起，你不能把它分开。这个第七章到第九章，你如果读它的这个历史背景，是一个背景，它根本是一气呵成的。第七章告诉我们是弥赛亚的生，第九章也是弥赛亚的生。你看，你们完全在其中。第七章到第九章是给我们看见弥赛亚怎么降生的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圣灵呢，用了三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他怎样的是弥赛亚，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但很可惜，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似懂非懂，我们知道这一节这里是讲到主耶稣童女怀孕生，但是呢，我们详细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对以赛亚书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你读下去都不懂，你根本就读下去你看不见以赛亚书看见。那么读以赛亚书呢，什么时候你读通了，就是什么时候你能看见以赛亚书看见。你能跟着以赛亚的思路，他怎么转弯你也跟你怎么转弯，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稍微再提一下，就是说那么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这里怎么历史的背景怎么跟这件事会连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常常说你读圣经呢，最重要就是说你不能断章取义，你一定要根据上下文。那么这里圣灵有没有违反这个原则，好像忽然间过，好像这个平地圣灵忽然间来那么一句话，并有同理怀疑圣灵，那么和整个的事情有没有关系。所以读这一节以前呢，我想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那就是第八章第十八节。看呐、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的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做预兆和奇迹。这个第十六节啊，你要卷取律法书。那么这个呢，是神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然后下面那个我，第十七节的我呢，是指着弥赛亚说的，是指以赛亚说的，以赛亚先知说的。所以呢，以赛亚他说，看呐、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那么你知道希伯来书啊，就引这一节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呢，以赛亚本人呢，在这个时候是预表我们。那么关于这个预表，我们不是今天我们中间我们不去说它。但是我要就说历史来说，就说历史来说，不是就是预表来说。那么这里的我呢，当然是说以赛亚。那么第十八节他说，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所以他说你看呢、啊，我和我在这里，还有呢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也在这里，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耶和华来的，然后呢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意思就是说这以赛亚和他的儿女啊，他们在那里做生活，他们在过日子，他们在那里过生活，但事实上呢，神是用他们来做预兆，来做奇迹，借着这些预兆，借着这些奇迹的来说一些话，否则的话以色列人听不懂，以色列人也没有兴趣，引不起他们的注意。 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以赛亚要生儿子了。那么好了，他要生儿子的时候，这个生儿子这件事是普通的一件事，但是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是个预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是个奇迹。神要借这个来对他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整个的背景，然后我们才能明白，那么到底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必有同理怀疑。那么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一点如果你明白这个前面根本就不明白他在讲什么。那么这里我和我的儿女，那么很稀奇啊，神用以赛亚的儿女呢做了预兆。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第七章第八章啊，我们最少知道以赛亚有两个儿子，而且我们知道他的名字，这也非常重要。好，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石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亚哈斯王要跟他说话。那么这个才有下面的一段的对话。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赛亚呢是带着一个少年，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施雅雅述，施雅雅述。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这个时候以赛亚还是很年轻的，他那个时候正义感非常的重，所以圣灵借着他来写前面的三十九章，讲到神的公义。那么因为他那个孩子还是少年，那么等到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又有一个儿子。那么你看呢，这个儿子在哪里呢？就是第三节，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时，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
给他起名这个叫什么？
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裸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所以你看见吗？他生一个儿子，神告诉他你要给他起名叫这个名字，所以很重要。这个和下面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以马内。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都弄清楚了，你才晓得为什么圣灵是这么说的。那么他说，这个以赛亚说，那他怀孕生子，那么耶和华就对我说，要给他起名叫刚才所说的很长的。那么很长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两个儿子是拿来做预兆的，做兆头用。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什么兆头？为什么要有兆头呢？那么你这里有两个兆头，有两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然后用这个东西来衬托出来，神呢、啊，他自己给大卫家一个兆头，那个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要给他起名字，不是那个长月名字，也不是施雅雅述，要给他起名叫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一定要把上下文读清楚，然后你回过头，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圣灵讲这么一句话。否则，那么但是呢，你把背景弄清楚以后，这句话呢就弄清楚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明白为什么他是兆头，为什么这个两个儿子卷在里面，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稍微说一下，我们不需要去看他的哈，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在第七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亚哈斯那个在位的时候，刚好亚兰王呢，就是叙利亚王，和这个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呢，他们联合起来呀、啊，攻打这犹大国，那么他们是说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结果拿不下来。那虽然耶路撒冷没有拿下来呢，已经震撼了整个耶路撒冷。整个有大国，从王一直到老百姓，那么他们呢？圣经说他们心中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打发以赛亚去安慰他，去安慰王，要王呢不要恐惧，不要惊慌。所以现在的背景就很重要。所以耶和华就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你看见吗？很稀奇啊！事实上呢，神是借着以赛亚出去对以赛亚说话，为什么带着儿子出去？对不对？那么现在以赛亚去办事了，
所以呢，这个不是参加一个什么典礼，现在呢，为什么带个儿子去？所以我们知道是带儿子的这件事就是 不平常。所以现在你才晓得，我和神所给我的儿女是要做丈夫用的。所以虽然他带这个儿子，但这个儿子呢，神要接他说一些话的。这就这个，他只要看到他儿子，他有一些话要说，他应该能够得到安慰才对。所以明白吗？如果平常要神用以赛亚的话，你去跟他们说就可以了，也不必讲说什么到上池的水沟头啊，在这个漂浮地的大陆去迎接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那个时候你不只带你的儿子，而且你要到那个地方去迎接王，然后对他说下面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不只用话来对他们说，你也借着这个儿子来对他们说。我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懂得这个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我们就会记住。那么我们先不说到底这为什么带儿子，慢慢你像剥洋葱一样，后面就会懂得了。那么然后呢，他就对他说，带了儿子迎接他，那么神告诉他，就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就是你不要紧张，你要谨慎要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所以神告诉他说啊，这两个王啊，意思就是一个是叙利亚王，一个是以色列王，他们什么？他们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这个火把呀，我们知道火把不就是火把头吗？火把头啊，怎么要冒烟了，你就叫这个火快灭。所以不要怕他们，两个根本是冒烟的火把头。所以呢，你们根本就不必怕，你们不要因他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然后下面呢，就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但是又是实景，耶和华又笑于亚哈的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那么弟兄姊妹，这和这儿子有关系。他把这个少年带在旁边呢。现在呢，神就借着这个以赛亚就告诉他，说是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那么你需要兆头，叫你得着安慰，而且不平凡的人叫你得着安慰。那事实上神已经说，先知啊，或者这样说，今天的种种出去常常带着夫人没有错，这个是全世界的习惯如此。在当时的记，当时的这个先知们做工的时候，不是他忙得很，先知出去没有可能带着孩子，而是少年。所以就是呢，你看在这里，我讲是非常非常的，事实上呢，神已经把这个儿，因为我们读了后面，我们晓得这个儿子本身就是教头啊，就是说这个儿子出现在我的旁边，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件不平凡的事，神要借着这个不平凡的事来对你说话。那么这是个暗示，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亚哈斯他不肯接受暗示，他不要教头。原因很简单，你如果去读这个其他的圣经，这个读这个圣经的历史书，你就会清楚，原因就是啊，他不肯依靠神，他老早已经想好了，我和亚述王啊能够结盟。亚述王我们知道就是后来把以色列并吞这个大的帝国，其实在巴比伦以前那个大的帝国。所以呢，他因着觉他不肯依靠神，他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以为说以色列和叙利亚国结盟，那我呢就和亚述国结盟。后来他果然投靠亚述，所以我们要记得，你读这段故事就清楚，这个亚哈斯王啊，他就是他能够相信亚述，因为亚述的拳头大，他就是不能依靠我们。等到我们神给他暗示，你可以求求兆头，你就得到安慰了。你只要得到安慰，你就可以得到鼓舞了。所以呢，但是他不肯，所以呢，他还引经据典呢。所以他说我不求，他说他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是太喜欢。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人刚硬的时候啊，你看他的引经好像很属灵啊，而且引经都神，就是不要试探耶和华，这句话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呢，你看见他事实上用圣经的话来拒绝神的话，来拒绝神的建议。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这是他的背景。然后下面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所以下面呢，这些话是对大卫家说， 所以这点我们很重要。前面呢是对亚哈王说，因为亚哈王紧张嘛，这个掌舵的人紧张了，现在呢他需要得罗神的安慰，他不听，他不要听，不要听呢，那现在以赛亚就对整个大卫家说话，所以就对整个以色列人说话。那大卫家也是值得坐在王位上的，他说你们要当心，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王弃绝，因着亚哈斯弃绝我们，弃绝依靠我们的神，他就带着全国上下也离弃我。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算是小事。他说你们呢，当心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以这个谁呀、啊？这个亚哈他不要到头，他不要到头，他也不要依靠神。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国生死存亡的重要的关头，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呢，神来看一件事和人来看一件事不一样。这个亚哈是完全近视眼，他只看到说耶路撒冷会不会沦陷，他只看到说这个大我能不能保住我的王位，他没有看见神。你如果从神的旨意来看就很清楚，所以你看后来神就对大卫家说话，神就以赛亚对大卫家说，就不对亚哈斯说，因为他没有意思。所以现在呢有一句话是对大卫整家来说，为什么对大卫整家来说？因为和大卫的宝座没有关系。如果以色列被掳，如果将来整个的犹大国也被掳，那么问题在这里，耶路撒冷如果沦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不是一个王的位置能不能保住，不是一国的人的性命能不能保住，现在很重要，到底还没有大卫，到底还有没有大卫的宝座？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神和以色列立两个很重要的约，我们不讲旧约，我们不讲那个，我们讲立旧约以外另外两个约。一个约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约，那个约就是神要把那块地赐给以色列，那么这是亚伯拉罕，而且是永远的约，不会改变。所以虽然以色列人背叛神，虽然以色列人弃绝我们的主，漂流了大概1800多年以后，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还是把他们带回到犹太，带回到巴勒斯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不能回去。那么如果你仔细读撒母耳记的话，你就知道说神和大卫也立的约，那个约叫大卫的约。大卫的约什么呢？大卫的约就是说，大卫的宝座是直到永远的，是一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约圣经也称它做永远的，永远约就是不可能改变。以色列人变了，神也不变。虽然以色列人荒井不行，以色列人被掳了，甚至于亚哈斯他宁可求亚述，他不肯求神。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知道神的约不能变。所以为什么神在说这句话？你知道说，等到亚哈斯去寻求亚述，去寻求埃及的帮助，寻求世界的帮助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已经把神弃绝。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的结果，他们是要被掳的。当他们弃绝神的时候，神最后就弃绝他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等到他们被掳，等到他们被攻打，最后结果什么？最后我们读后面的历史就知道，以色列全部被掳了。在公元前大概700年的时候，这个亚述国把以色列国掳，北方的北国掳去，然后再过100年，再过100年，然后南国也被掳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哈斯的光景就代表以色列还坐在大卫宝座上他们的位置的情形。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保不保，但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沦陷，如果他们被掳，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在大卫的宝座上还有没有王？等到了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连根拔连这个树啊，是连根拔起，一直抛到遥远的巴比伦。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当然在耶路撒冷没有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以色列被掳有一个问题发生：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怎么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大卫的宝座是直到永远，你相信地上人的宝座能够到永远？不可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约的话，神说他要算话。所以我们要记得，为什么以赛亚对大卫家说话呢？ 因为以赛亚是提醒大卫家队。那么今天你们不要忘记，如果耶路撒冷被攻陷，问题还不是许多人性命遭到屠宰，现在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神的约怎么办？神和大卫说的话算不算话？是不是那个宝座，神的宝座会到永远？那神的宝座能不能到永远？看清楚，如果神的宝座到永远，有什么法？你能够怎么证明？你怎么能够知道？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他的国是没有穷尽？所以弟兄姊妹，必有同于皇室，而且他的国是没有到穷尽。神是把大卫的位置给他，所以你就知道说，弥赛亚毕竟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他的福气是大卫的福气。那么等到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坐在大卫的宝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大卫的这些观念，你可以说那个国是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这个亚哈斯转脸不要听神的话，弃绝不要照头，他脸背着神的时候，现在神对着整个背道的大卫家说下面的话。为什么？因为这句话乃是个很重要的安慰，这句话乃是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以色列会被，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去他们的地，因为他们得罪神。所以最后你看见大卫的宝座没有人能坐在上面，比如贝罗就没有人在坐宝座，那么神的话到底能不能算话？感谢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个时候必有同于怀孕生啊，这个人是人类的救主，这一位乃是女人的后裔，而且呢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那么他的名字叫奇妙，是永在的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且呢他的国度一直没有穷尽。那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你知道说大卫的王是非常永远，所以这是个最重要的安慰。这个兆头是对整个大卫家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们不信，但是谁愿意信？虽然你们失败，虽然你们不忠，但是呢，神仍旧忠于他对人所立的约，对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所有以色列家都能够得着安慰。因为什么时候弥赛亚来，那就是弥赛亚不只把安慰带来，希望带来，也把医治带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以赛亚一定是讲预言，知道说有一天他们是要被掳去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以赛亚要安慰他，所以从这个地方十三节开始，你才晓得说，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计算小事，还要使我们神厌烦，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道。现在你们不需要求，你们求也没有求，因为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是什么？是永远的约，而且是没有条件，是单方面，是神签的字，人没有签。这个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所以呢，现在就是以色列人说我不干了，但是主，圣经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答案，你求都不给求，但是前面是要求的。但是现在呢，就是整体的情形来说，如果以色列要真的得到安慰了，他们的安慰是从哪里来？是从安慰者，谁是他们的安慰者？所以四十章以后就给我们看这一卷书是安慰人。为什么？因为弥赛亚终于来了，弥赛亚终于降生在伯利恒，弥赛亚他果然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圣灵在这里的心思想，我们才能够把这一段圣经才能够明白过来。所以我们要记得前面那个兆头啊，是神暗示亚哈斯去求个兆头，但是其实神已经把他的儿子预备好，他的儿子呢就是那个兆头。为什么？但是很可惜他后来没有求啊。原来他的儿子第三节啊，那个示亚亚述，那个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要回国，神要把他们带回来。你虽然失败了，但是感谢是神把他们带回来，那这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亚哈斯他真的在那里寻求神，他一定觉得为什么这次以赛亚不是单自己来的，是带着他儿子来的。那么这个儿子一定是一个教徒， 那么弟兄姊妹，
那么很稀奇，
你只要看看那个名字，你就能够得到安慰。那个名字是什么？名字是施雅雅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要借着这个来对亚哈，但是不止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我们再回头再来看第八章。第八章呢，这一回呢，神是要大家看，这个不光是王了，起头第七章对王说话，现在对百姓说话。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沙拉勒哈施巴斯，写这个字，这个就是后来那个他儿子的名字，但是神就这样先写下来，就写下来，写下来。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大牌子，所以呢，而且拿人所用的笔，大家通通能看得见，记录这件事情。然后呢，下面呢，神就用以赛亚的名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他说他就和妻子同时，然后他说他怀孕生子，记得前面第七章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呢他说他怀孕生子，现在不是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要给他起名叫做马黑尔沙拉沙拉勒哈斯巴斯，我想没有人会记得。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名字很重要。因为为什么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你看那个小字啊，你看那个小字，就是裸略树林擒拿快到品，就是没有多久啊，这些横祸会来到，这个就是他的意思。所以就是意思就是你们一定要悔改呀、啊，这个日子实在是来得很快很快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让他，这个神用他来做兆头，所以用很大的版的写了这个，然后这些事情，整个的事情给引起他们的注意，叫他们知道说，神会做些什么。那不止如此，我想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再看一下，然后第四节，这个第八章第四节，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间，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裸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小孩子还不晓得叫爸爸叫妈妈以前，那么大马色的财宝，大马色就是叙利亚他们的财宝。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嘛，以色列国的首都。他们的裸物呢，必在亚述王面前，就是被亚述王面前被搬了去，就是被亚述搬去了。换一句话说，没有多久呢，亚述要来攻打叙利亚，也攻打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就把他们都弄过去。所以你不必害怕呀，你们要依靠，要依靠神才，你们要知道说，你们有谁与你们同在，你们不必担心。你为什么担心呢？是现在神就是告诉他们，你看现在我要拿，现在拿着以赛亚第二个儿子来做教头，要给他们看见说，你看这神说，所以你们不必害怕。然后呢我们再读一下啊，那么下面就告诉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冲而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等等等等。然后下面最后一句，以马内利亚，以马内利就是前面那个神与我同在，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就他就是亚述王来了，他把翅膀一展开呀、啊，就把你的地整个盖满了，所以就很稀奇啊。以色列地就称为以马内利地，以马内利地，这个很稀奇。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啊，是Samuel Rutherford 写的，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最后一句啊，就是 Emmanuel Land， 就是以马内利地，那一句话就是从这里来的。以马内利地就是以色列地，但是现在说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要遍满你的地。为什么圣灵忽然说以马内利呢？不要忘记，我们前面第七章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所以下面第九节，列国的人嘛、啊，人民啊，任凭你们宣扬，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第十节，任凭你们统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下面说，因为神与我们同 因为以马。所以第五个，在这里呢，神就是要给以色列人知道，你们不理他，神与你们同在。你们这个地是以马内利地，是神与你们同在的地，你们怕什么呢？所以神借用这个东西来安慰他。结果我们知道，王和百姓都不要听他，他们都不要跟随啊。所以在这个中间，然后我们的神就自己给他们一个兆头，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是根据当时的环境，然后圣灵呢把要说的话预言把它说出来，但是呢你要明白这句话要用当时的背景，你就弄得更清楚。所以现在你清楚吗？那个时候他们以马内利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现在呢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这个以马内利是和我们所有的人，神与我们。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有当地的色彩，那么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为一个外国，为一个万民。所以我们知道的圣灵乃是用当时的背景，但是呢这个时候你我们就会明白的更清楚更清楚。所以弟兄姊妹，那些儿子乃是个兆头，给他起名叫什么什么什么，那是个安慰的话。所以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也是安慰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人类没有希望到了绝境的时候，感谢主，有一天我们的主救主来到我们，那么对我们来讲，就是今天这是我们的安慰，因为是他就是以马内利。那不是你再不下去，再不下去。那么然后呢？第十五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前。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须奠基。那憎恶的二王就是以色列王，还有呢就是叙利亚王，两个王，他们那个地呢要奠基。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部下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么非常有意思，你把这句话和刚才第八章那些话连在一起。那个儿子生下来没有多久，还不晓得叫父叫母以前，大马色的财宝和撒马利亚财宝并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你看见了，搬了去。那么现在呢，很有意思。现在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呢，就你所憎恶那个两王一定要见弃。那么好，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那这表示日子很短，孩子还断奶，孩子大概最多两三年，后来果然一年，就在这些话没有多久，大概三年，就果然亚述就来攻打他。所以这个预言是很奇妙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是说小孩子还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你看见吗？这个就已经被我压住了。那么现在这里又讲到这个小孩呢，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那么那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呢，必须献祭。所以如果你把它对比一下的话，哎，你觉得地方很多地方很像。但在这里很重要一点，我想这个是我们读圣经要读清楚的。我们要记得，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带着他的儿子，一直从第三节一直下来的。所以呢，你读圣经要很小心。这个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以色列没有耳朵听，所以主自己给他们一个兆头，那就是预言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是将来一个女人的后裔要兴起来。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接下去第十六节，因为这孩子，这个孩子在原文不是婴儿，这个孩子在原文是少年，这少年。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少年不是指做这个必有童女，不是指主耶稣做的，不是指做以马内利做的，不是。你这个孩子呢，就是以赛亚带着旁边的那个施雅雅述说的。所以你看见施雅雅述，所以圣灵这里不是用婴孩，否则是婴孩嘛。他说不是，这少年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很短的几年，你所憎恶的二王之地必是奠基。所以就是现在你明白吗？本来呢 这个本来如果要是这个本来如果要是这个亚哈斯酋长头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就是那个兆头，就好像神用亚伯亚以赛亚第二个儿子兆头一样，他还不叫不晓得叫父亲叫母亲以前，他已经这个以色列跟亚哈也跟这个这个亚述已经解约了两个国。那么这里同样的，这就是他们本来要求的那个兆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他没有耳朵听，所以圣灵就插进那句话，你不求教头不错，但主要给你们的教头，你们为什么给你们教头？因为你们大卫王，你们大卫家，你们大卫的宝座已经开始摇动了，那么谁能够叫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的，那就是将来的地方。那么然后呢，因为他的儿子在旁边，所以很顺利的就是说，因为在这少年，所以不是小，所以你不是连带，因为这个少年还不晓得喜恶得善之间，你所证明的二王之力就必被明智奠基。换句话说，在两三年之内，那么亚述国就要攻打他们，而且要把他们灭亡。所以你们何必害怕？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跟亚述结盟呢？结果到时候你们也自己落得狼狈不堪的地步。所以用这个神责备他，你宁可靠枪靠马，你就是不可依靠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从第七章一直读到第九章的话，那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这里面讲的是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在这里很明显的一共有三个兆头，两个兆头是以赛亚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主要是女人的后裔，她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一个兆头是给亚哈斯的，一个兆头呢是给以色列民的，那么还有我们是自己给一个兆头呢，是给整个大卫家，因为什么？那是指大卫的宝座来说。所以大卫的宝座谁能够坐在他的位置上呢？圣经到了以赛亚书，到了路加福音，神把大子这个大卫的位给他，他的国要没有权。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仔细，所以你在这样再往下读的时候，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很明显的，以马内利，而且说以马内利地是指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们要知道这块地就是神与你们同在。那么圣灵是用这样一幅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是人类的救主，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给他，记到了新约，你记不记得天使对约瑟怎么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耶稣什么意思？因为他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百姓不光是不在以色列，这个百姓乃是全，这个百姓你看见乃是指着全世界，不再是以色列。现在不是我的百姓从异族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犹太人的观念是弥赛亚来了就能够把我们从异族的铁蹄底下拯救，这是救主的意思，这是弥赛亚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他们说，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要把我们从什么？从罪恶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不光是征服以色列人的罗马人、巴比伦人、希腊人或者是波斯人，他们落在罪恶底下，连以色列人他们也落在罪恶底下。没有权势的人是罪，有权势的人也是罪。所以弟兄姊妹，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要给我们看，你不要以为说只有以色列人是被奴隶的，连奴隶别人的人也是被奴隶的。今天你不要以为说下属是罪人，上司也是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他们受了很久亡国的痛苦，他们巴不得有弥赛亚能够拯救他们，但是圣灵要给他看见，他们所需要拯救比这个更大。不错，他们能脱离异族的统治，这是好的。但是你就是脱离了异族的统治，你仍旧落在地上，罪仍旧捆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人类需要救主。我们今天需要谈兵，给人看见什么？今天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权势，不管有多少的学问，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脱离不了这个权势。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主耶稣降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不是从铁蹄底下，不是从异族压迫底下。不错，弟兄姊妹，你就算从异族压迫底下拯救出来，你是自由的人，你不自由，你还是一个失去光，失去自由，你还是落在罪的下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主耶稣必须降生。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的安慰是什么？他们的安慰就是神与我。他们在最重要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受辖，一个人被欺凌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安慰就是神与我。所以感谢主，真正的救主乃是我们，他就是主。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借着当时一些的背景来衬托出今天人类如何去了解。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从第七章一直的读到第九章，我想就越过就越清楚。那么到了第九章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来到了加利利。那这个前面是从第七章开始，我们知道他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呢，然后特别的这个你再读到第八章末了，你就知道这个全世界啊都是黑暗。比方说第二十二节，仰观上天伏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那么这就是世界上的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这里形容这种情形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只是降生在玻璃上，不只是借着同人玛利亚生，不只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而且呢，我们知道他是长在哪生，后来呢，他在加利利行走。那么为什么在加利利行走呢？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这就是加利利啊。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就是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得荣耀？本来它是黑暗的地方，是个外邦的地方，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百姓，也有以色列百姓啊。但是能够让他们得着荣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光。所以下面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明照耀，不只是犹太人，还有也照耀外邦人。然后下面第三节，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这个国民指的教会说，使得蒙恩得救的人说，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裸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第六节，因为婴孩为我们而生，又一直赐给我们政权，担在他的肩膀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热心必成就。就是你看见了，以赛亚用属灵用时间的望远镜看到了主耶稣行走在加利利。那么在那个地方的人，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很稀奇，有人告诉我们，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呢，这加利利可以说是默默无闻，这个渔业从来没有发达过，所以你读旧约的话不大提加利利，但你到读四福音呢，加利利不知道提了多少次。而且加利利就是因为有鱼啊，所以呢渔业发达，这个地方就变成非常发达，非常繁盛。但是很稀奇，只有主耶稣降生没有多久以前，这个事才发生的。所以在旧约里头，这个鱼啊，只有一种鱼，根本没有其他鱼，根本以色列人不大碰加利利的。所以你说旧约的鱼只有一种鱼，但是到了新约呢，好多好多种不同的鱼。那么到了加利利海，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实在是一个充满生命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行走在加利利，他就是那个光。所以那黑暗中行走的人就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有光照耀他。那么感谢主，这个光不只是光，而且呢 他们所付的重额和肩头上的杖兵器啊，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解脱，所有罪恶的重担都脱，所有罪恶的锁链都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当时他到了加利利，你看见吗？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记得到加利利，他有一次呢，他是先到推罗西顿，那么他先有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为着犹太人他摆设了宴席，然后他往推罗西顿去，然后他绕着大圈子就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岸东边这一边，然后他在东边多半是外邦人，他喂着那些外邦人四千人，叫他们用几条鱼叫他们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主给我们看见说，他不只是犹太人去，他也是外邦。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你看见吗？因为什么？因为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知道，讲到主耶稣的降生，讲到主耶稣刚刚开始怎样在加利利，他必须生长，长在加利利，然后他的工作在加利利。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知道为什么加利利忽然间繁荣起来？就是因为原来的救主来到了地上，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所给的预言。那么现在你去读历史就很清楚，只有在主耶稣降生没有多久，然后呢，加利利那边忽然繁荣起来，然后呢，主耶稣遇见门徒，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跟。”那么这就是四福音许许多多的记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点点滴滴呀、啊，圣经已经替我们描写的非常非常清楚。还是记得，就是第七章到第九章然后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严格说来呢，是一直到第十二章。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都是讲到这个弥赛亚。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我想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点。